今天我要讲哥罗西书还有腓立比书中的祷告啊。我们先来看哥罗西书第一章第三节到十四节，请我们来看哥罗西书第一章第三节到十四节，找到了，我们一起来读。我们感谢神，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父，常常为你们祷告，因听见你们在基督耶稣里的信心，并向众圣徒的爱心，是为那给你们存在天上的盼望。这盼望就是你们从前在福音真理的道上所听见的。这福音传到你们那里，也传到普天之下，并且结果增长，如同在你们中间。自从你们听见福音，真知道神恩惠的日子一样，正如你们从我们所亲爱一同做仆人的以巴弗所学的，他为我们做了基督忠心的执事，也把你们因圣灵所存的爱心告诉了我们。因此我们自从听见的日子，也就为你们不住的祷告祈求，愿你们在一切属灵的智慧悟性上满心知道神的旨意，好叫你们行事为人对得其主，凡事蒙他喜悦，在一切善事上结果子，渐渐的多知道神，照他荣耀的全能得以在各样的力上加力，好叫你们凡事欢欢喜喜的忍耐宽容。又感谢父，叫我们能与众圣徒在光明中同得基业。他救了我们脱离黑暗的权势，把我们迁到他爱子的国里。我们在爱子里得蒙救赎，过得以赦免。我们无法确定这个哥罗西教会究竟是保罗建立的还是以巴弗建立的。那不管是谁建立的，我们知道哥罗西有一群圣徒，那保罗为着哥罗西的圣徒，他们有信心有爱心，圣灵所存的爱心还有盼望，感谢神。你会发现保罗注重信心爱心还有盼望这三件事情。如果一个人他在基督里面有信心，他真心的来信靠主，他一定会向众圣徒显出他的爱心。而保罗很期待他们的爱心能够达到完全，所以他为着这件事情呢，就为他们不住的祷告祈求，求主呢要让他们在一切的属灵智慧悟性上能够充分明白神的旨意，满心知道神的旨意，然后他们可以按着神的旨意行事为人，蒙主喜悦，在一切的善事上结果子，渐渐的多知道神。所以这个渐渐的多知道神，不是头脑知道而已，而是他真的去做，按着神的旨意去做，在善事上结果子，然后他才会真真实实的认识神，知道神。那么对神的知道跟认识是可以继续不断增长的，随着你属灵的智慧跟悟性增加，你对于神的旨意神的心意有个更完满的认识，这样才会让我们的行事为人更合乎神的心意，会更讨主喜悦，而且更多为主结果子。那如果我们一面为自己能够有属灵的智慧悟性祷告，这是很要紧的，可是另一方面我们属灵的智慧跟悟性增加，一定要熟悉神的话，而且要学习倾听神，还有神借着人对我们所说的话。像刚刚曹牧师提到的品格教育，我们要有受教的耳朵。你知道在家庭里头，神会借着一个先生对他太太说话，神也会借着他太太对这个先生说话的。神会借着父母对孩子说话，也会借着孩子对父母说话。所以呢，神盼我们在家庭里头一定要学习彼此顺服。有一个圣经译者，他在某一个民族当中宣教，他很难从这个族群的母语里头找到一个字可以用来表达顺服，顺服这个字眼。他 他很想在这个群体里面传福音，可是他发现顺服是他们很少在生活当中实行的美德。有一天他刚好回家，然后他就吹口哨，呼唤他所养的狗。哦，这只狗就全速冲过去啊！当时呢，有一个那个族群里面的这个人呢，他看到那个狗儿快速的反应啊，哎，他就很羡慕的用母语跟这个翻译圣经的人说：“他用心在听啊！你看那个狗狗用心在听，对不对？一听到你呼唤，就赶快冲过去啊！哎呀，这个圣经一直很高兴，他得到灵感。”你知道什么叫做顺服？顺服就是你用心在听。好，那个小孩子这样子用心在听，用耳朵在听，要用心在听。好，那你今天用心在听好牧人的声音吗？你有没有专注于倾听神，倾听神的话语，倾听圣灵微小的声音？所以如果你盼望神更多赐给你属灵的智慧和悟性，好像你不错过神的旨意，那么你一定要养成这种倾听神的意见、倾听神的指示的习惯。然后当你一明白神要你做什么，你就立刻去做。所以属灵的智慧跟悟性是赐给那些顺服的人。我在说属灵的智慧跟悟性是赐给顺服的人啊！你若不想顺服，神赐给你这个做什么啊？所以我们不只是要倾听神，也要倾听人。我在蒲公英月刊看过一个小故事啊，他说呢，有个教室突然有人发出一阵很怪的声音啊，打破教室的安静，然后所有的人都在看一个小朋友叫科恩啊，有些同学还在那里偷笑啊。然后这个科恩就低着头涨红了脸啊，老师就说：“科恩，你又在影响班上次序，你怎么总是不听话啊？”因为这种情形发生在这个小朋友身上已经不下百次，他不时会发出一些怪声音啊，不管老师怎么样劝他都没办法改善啊，大家都觉得他是一个头痛人物。没有想到这个科恩他越紧张，他所发出的声音就越激动，所以台下的笑声就越来越大。其实这个时候校长刚好走过教室，他已经知道有这么事情这种事，他也看到了这幅景象，然后他就上前来关心，他说：“科恩，我很想了解为什么你要发出这些声音。”哎，从来没有人问过这个小朋友这个问题啊。可是这个科恩感觉校长是很友善的在问他啊，所以他就慢慢的讲，他说：“因为我有妥瑞症。”原来有这种症状的小朋友，他的脸部没有办法自主的会抽动，也会不由自主的发出声音来。好，然后听到这句话以后，大家都一片沉默。然后校长就很温柔问他说：“那么你希望我们怎么样帮助你？”好，这个科恩就说：“请不要用异样的眼光看我。”而且他心里头为着校长愿意在大家面前给他一个解释的机会，很受感动，好像快要哭了这样。那就是因为有一个愿意倾听他、了解他的校长，使这个孩子长大以后，他没有被这个妥瑞症击倒，他成为一个很优秀的老师。所以有时候你倾听别人，哎，会给他很大的帮助。孩子，你倾听父母对你讲的话，也许当时你不是很高兴啊，但是事后你一定要冷静下来想一想，爸爸或妈妈为什么要这样讲啊，很帮助你在属灵的智慧悟性上长进，而且让你的行事为人更陶足喜悦啊。还有在哥罗西书1:11，保罗为哥罗西的圣徒这样祷告说：“求神照他荣耀的全能得以在各样的力上加力，好叫你们凡事欢欢喜喜的忍耐宽容。”我知道凡事要欢欢喜喜的忍耐宽容是很不容易的，要忍耐宽容已经不容易了，保罗的意思说你还要带着喜乐的心，欢欢喜喜的意思是你要带着喜乐的心去忍耐宽容。靠着我们自己一定办不到， 所以他说需要照着神荣耀的全能，那个意思是你要来呼求神赐下从上头来的能力，五旬节的能力，你要得着神的能力，依靠神这个荣耀的全能，我们才有办法凡事欢欢喜喜的忍耐宽容。所以说当你实在觉得无法忍耐宽容，你快要生气了，赶快来呼求神，赶快来呼求神，求神赐下荣耀的全能，赐下一切的能力来。有一个瑞典的基督徒，几年来他都是在维也纳从事律师的工作，维也纳很多都是讲德语的，一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他才回到瑞典，当时他已经没有钱了，他很需要一份工作。那他能够写好几种的语言，他希望能够在一个进出口公司担任文书的工作。好，他就寄了一些履历表，可是大多数公司都告诉他说因为战争的缘故目前没有需要，但是都说我会暂时保留你的资料，有这样子的回应。可是其中有一个公司却回信给他说，你对我公司的想象完全是错误的，你实在很笨啊，我一点都不需要文书员，即使我真的需要也不会雇用你，你连瑞典文都写不好啊，你信中充满错误。哦，他收到这封信的时候真是暴跳如雷啊，气死了。这个瑞典人居然敢说他不懂瑞典文，他觉得对方的回信才是充满错误，他就写了一封足够气死对方的信。可是写完之后他就想一想，要等一等，圣经上怎么说的？圣经上说凡事要欢欢喜喜的忍耐宽容，而不是气呼呼的回他一拳，对不对？所以他就开始跟主祷告，主求你赐给我属灵的智慧和悟性，你真的赐给我从上头来的力量，你要赐给我荣耀的全能，让我可以力上加力，让我真的可以忍耐宽容。他诚心的祷告呼求神，好一会儿之后他整个人就平静下来了。等到他真的平静下来以后，他就有一个新的想法了。他说我怎么会知道他不对呢？我学过瑞典文呢，毕竟我这么多年都是在维也纳工作，所以这个瑞典文已经不算是我的母语了，也许我真的犯了错自己不知道。如果真是这样的话，那我要在瑞典找工作一定要加强学习才可以。所以说不定这个人真的帮了我一个忙，虽然他原来的意思不是这样，所以他把先前写好的信就揉掉了，他另外写了一封信。他说你根本不需要文书员，还这样不厌其烦的回信给我，真是太好了。我对贵公司呢判断错误实在很抱歉，我写那封信是因为当我查询的时候，别人告诉我呢你是这一行的领袖，我不知道我的信犯了文法上的错误，我很抱歉而且觉得很惭愧，我会努力再学好这个瑞典文，减少错误，谢谢你帮助我自我成长。几天以后他就收到回信了，请他去公司面谈，然后他就依约前往，结果他真的得到一份工作。而他也知道他不能再依靠自己，对不对？依靠神的全能，依靠从上头来的能力去工作，在工作中还是一样会遇见事情的，他一定继续需要依靠神荣耀的全能，借着从上头来的能力，他才有办法凡事欢欢喜喜的忍耐宽容。接下来保罗在哥罗西书一章十二到十四节祷告说，感谢父叫我们能与众圣徒在光明中同得基业，他救了我们脱离黑暗的权势，把我们迁到他爱子的国里，我们在爱子里得蒙救赎，罪过得以赦免。所以保罗是为着耶稣基督的福音充满了感谢。耶稣在十字架上完成救赎大功，他不止赦免人的罪过，而且救人脱离黑暗的权势，那个意思是你信靠耶稣之后，你不需要受那个黑暗的权势辖制，你不需要害怕那个，因为神不只是救你脱离罪恶，而且是救你脱离黑暗的权势，把你安置在 基督的国度，把你迁到那个天上的国度，这样你可以在属天的光明中去得着基业。那你的基业是什么？就是哥罗西书一章五节提到的存在天上的盼望，也就是彼得前书一章四节提到的，你可以得着不能朽坏、不能玷污、不能衰残，为你们存留在天上的基业。其实简单的讲，就是得着神自己，耶稣就是我们的产业，属天的财富。你知道地上的人很在意有没有产业，有没有基业，我们自己的房子，因为生活是很现实的。可是有一句话这样讲，他说世界呢好像一座桥梁，聪明的人只会踏过去，不会建造房子在桥梁上。那个意思就是说，其实一个聪明人并不在意他地上的产业怎么样，因为不管你在地上有多少的产业，都是必朽坏必衰残的。一个聪明人在乎的是天上永存的房屋，是天上的基业。所以我们要认识我们的身份，在地上我们是做客旅的，做寄居的，一定要懂得利用短暂的今生，追求那个天上的基业，光明的基业，就是神自己。我们竭力追求神的荣光，因为我们要在光明中得基业，常常活在荣光中。而且我们要为着神愿意把他自己赏给我们作为我们的产业而大大感谢神。所以永世的荣耀属于我们，这个地上至暂至轻的苦楚要为我们成就极重无比永远的荣耀。所以我们不需要丧胆，不管处在任何环境当中，就是继续追求神的荣耀，以神荣耀的同在为你的标杆。每一天你只有一种生活方式，住在荣耀中，住在光明中，住在荣耀中，不容许一点黑暗进入我们的里面，这样你的内心会在神的荣光当中更新变化，而且一天新似一天。我们再来看哥罗西书第二章一到三节好吗？哥罗西书二章一到三节，我们一起来读。我愿意你们晓得我为你们和老底家人并一切没有与我亲自见面的人是何等的尽心竭力，要叫他们的心得安慰，因爱心互相联络，以致丰丰足足在悟性中有充足的信心，使他们真知神的奥秘，就是基督，所积蓄的一切智慧知识都在他里面藏着。保罗所讲的尽心竭力这四个字，其实是在讲他的祷告。那他为什么这么迫切的为他们祷告？因为哥罗西教会正面对一个异端的冲击，而这个老底家离哥里罗西很近，所以这个邻近的教会，就是老底家教会，他也跟哥罗西教会一样，也受到这个异端的搅扰。所以保罗为哥罗西圣徒代祷，为老底家的圣徒代祷，为一切他没有亲自见过面的基督徒尽心竭力的祷告。尽心竭力，这个竭力的希腊字 agō， 它后来演变成英文的 agony， 就是痛苦， agony 这个字。 agō 这个希腊字后来碎变成英文的痛苦这个字，极大的痛苦 agony。 所以保罗尽心竭力的祷告，那个意思是保罗在一个痛苦中征战，好像带着一种生产之苦的祷告，生产之痛的祷告。保罗当时其实是身处于罗马监狱，他在等候审判的结果。可是呢，这个诺斯底主义的谬论正散布在早期教会中，散播在哥罗西教会、老底家教会，还有附近希拉波利教会这些。这种异端思想，他们认为耶稣没有人性，只是精神的幽灵。他们认为神跟人中间有许多的媒介，那耶稣不过是其中的媒介而一个，其中的一个而已。所以保罗很盼望可以亲身前往哥罗西教会、老底家教会，还有附近的这个希拉波利教会，他很想要召回那些离弃真道的信徒， 也渴望兼顾这教会的众圣徒。问题是他现在受困于监狱当中，他什么也不能做，所以他只能祷告，尽心竭力的祷告，受生产之苦的祷告。他要祷告到众圣徒真知神的奥秘，就是基督，真的知道所积蓄的一切智慧知识都在基督里面藏着。藏着这个希腊字 apokrufos， 在马可福音4:22，还有路加福音8:10，翻译作隐瞒，隐瞒，藏起来，隐瞒。换句话说，这是一种隐藏的奥秘。诺斯底主义者他们认为得救就是要借着一大堆精深奥秘的隐藏的那些知识作为辅助才能得救。他们称那些记载他们书卷当中的奥秘知识为 apocryphos， 就是我刚刚讲的藏这个字。可是保罗就故意用这个字说，不，其实这些奥秘的知识都已经在基督里面了。那诺斯底主义者认为这些奥秘的知识普通人没有办法领会，但保罗认为有办法，只要你信靠耶稣基督，得着耶稣基督，这些奥秘的知识智慧都在基督里面藏着。你只要追求耶稣，得着耶稣，就得着神奥秘的智慧跟知识。而且保罗为众圣徒的心祷告，盼望他们的心可以得着安慰。安慰这个希腊字 parakaleo 是什么意思呢？有一个希腊史学家这样解释，他说呢，有一营的希腊士兵，他们处在一种极端的失望沮丧的恶劣环境里头。那将军知道这个情况，就去派了一个领袖去对士兵们说话，目的呢是要重振士兵们的士气，使他们恢复信心跟斗志，这个叫做 parakaleo。所以保罗祷告盼望众圣徒的心得安慰，那个意思是盼望他们的心能够得着鼓励，得着勇气，可以来面对冲击，面对这些异端的搅扰。他也盼望教会的众圣徒能在爱中连结，可以得着呢凭着悟性还有你充足的信心确信而来的一切丰盛。你可以充分的认识神的奥秘，就是基督，一定要充分的认识一切的智慧知识，神本性一切的丰盛都蕴藏在基督的里面，对这件事有信心，知道说我们追求耶稣，我们得着耶稣就得着一个很丰富的宝藏，然后你一生可以在基督的里面继续的挖宝。基督徒既然接受了耶稣，就当遵他而行，不需要再服从外面一些什么什么不可以拿，什么不可以尝，什么不可以摸的这些规条。而且基督徒单单的敬拜耶稣基督，不需要像诺斯底主义者去敬拜天使，他们在拘泥与他们所见过的。所以这些诺斯底主义者他们对那些超然的异象十分着迷，也许有人说他们看过天使，哦，就跑去敬拜天使了。可是基督徒不是这样，基督徒是单单对耶稣基督着迷，要做耶稣基督的粉丝。所以你会发现保罗的哥罗西书呢，比方第一章他就特别提到基督那个超越一切的尊荣跟地位。为什么他要写那些话？比方哥罗西书1:15-20，他就是要驳斥异端的错谬教训。他特别提到主耶稣是那看不见的神的形象，他在一切被造的之上。事实上耶稣基督是创造的神，他创造宇宙万有，宇宙万有也是靠他而立，他是宇宙的维持者跟统治者。所以宇宙万有是借着耶稣也为着耶稣而创造的。最奇妙的是道成肉身的耶稣在十字架上所流的血成就了和平，成就了和睦。所以呢，宇宙万有还有信靠耶稣的人就可以跟神和好了。而这个福音的奥秘在过去是隐藏的，可是现在这个奥秘已经显明了，这个奥秘借着耶稣基督的福音已经显明了，而且在那些信耶稣的外邦人当中有何等丰盛的荣耀，就是基督可以在众圣徒的心里成了有荣耀的盼望。 因为基督内住在我们里面，如果基督徒顺服主与主合作，他的生命就因着耶稣在他的里面越来越长大成熟，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我们来看哥罗西书四章十二节，哥罗西书四章十二节，哥罗西书四章十二节，我们一起来读。有你们那里的人做基督耶稣仆人的以巴弗问你们安，他在祷告之间常为你们竭力的祈求，愿你们在神一切的旨意上得以完全，信心充足，能站立得稳。以巴弗是哥罗西教会服事的人，在哥罗西教会服事，那他就是为哥罗西的圣徒竭力的祈求。祈求什么？愿他们在神一切的旨意上得以完全。我们也需要为自己这样祷告，神啊，求你帮助我在神一切的旨意上得以完全。不只是在爱心上得以完全，还有在许多圣经上神其他提到的旨意，神的命令要在神一切的旨意上得以完全，好叫我们一思一念一言一行可以酷似耶稣，可以像耶稣。那因为他们面对异端的冲击，所以呢，以巴弗也为他们祷告，盼望他们在面对这些冲击的时候，他们信心充足，能够站立得稳，可以蛮有坚定的信念，对耶稣基督有信心。我们再来看哥罗西书四章二到四节，四章二到四节，我们一起来读。你们要恒切祷告，在此警醒感恩，也要为我们祷告，求神给我们开传道的门，能以讲基督的奥秘。我这该说的话，将这奥秘发明出来。我们跳到十八节，十八节最后一句，你们要纪念我的捆锁，愿恩惠常与你们同在。那这里说你们要恒切祷告，所以我们要为着在神一切的旨意上得以完全这件事恒切祷告，那个意思是有恒心而且迫切的祷告，使我们能够做完全人。但是我们不要因为追求完全而背负重担，你要学习警醒感恩，常常感谢神。如果你没有警醒感恩，哇，那个恶者会射怀疑的火箭，沮丧的黑暗火箭，会让人怀疑说，我真的能够在神一切的旨意上得以完全吗？或者人一看到自己不完全的地方就一直定罪自己，或者接受魔鬼的控告而落入沮丧的深渊。所以你要警醒感恩，那个意思是你要警醒的举起感谢的藤牌，抵挡恶者的火箭，常常感谢耶稣的宝血永远有功效，已经洗净我们的罪，救我们脱离罪恶跟黑暗的权势，感谢神永远不放弃做工在我们身上，他要成全关乎我们的事。所以我们一方面为着在神一切的旨意上得以完全这件事恒切祷告，可是别忘了警醒感恩，警醒感恩。还有在这里你会发现保罗请求别人为他祷告，祷告什么呢？就是求神给他开传道的门，求神给他该说的话，传讲基督的奥秘。我们也应该这样为自己祷告，主，让我有机会在工作岗位上，让我有机会在学校传福音，让我遇见渴慕的人，然后你赐给我该说的话，可以传讲我所知道的关于耶稣基督的事情。那因为保罗写这封信的时候他正在监狱里头，所以他求别人纪念他的捆锁。最后一个祷告，哥罗西书的最后一个祷告是愿恩惠常与你们同在。我们每一个人都需要神的恩惠，所以愿恩惠常与在座的每一位同在。接下来我们再来看腓立比书的祷告，好吗？我们来看腓立比书第一章第二节到十一节， 腓立比书第一章第二节到十一节，我们一起来读。我平安从神我们的父并主耶稣基督归于你们。我每逢想念你们，就感谢我的神，每逢为你们众人祈求的时候，常是欢欢喜喜的祈求。因为从头一天直到如今，你们是同心合意的兴旺福音。我深信那在你们心里动了善功的，必成全这功，直到耶稣基督的日子。我为你们众人有这样的意念，原是应当的，因你们常在我心里。无论我是在捆锁之中，是辨明证实福音的时候，你们都与我一同得恩。我体会基督耶稣的心肠，切切地想念你们众人，这是神可以给我做见证的。我所祷告的，就是要你们的爱心在知识和各样见识上多而又多，使你们能分别是非，做诚实无过的人，直到基督的日子，并靠着耶稣基督结满了仁义的果子，叫荣耀称赞归于神。那腓立比教会是保罗在欧洲建立的第一个教会，是他投生的孩子一样，所以无论他是在监狱的捆锁当中，或是在传福音的时候，他心中常常想念腓立比教会的人，而且他一想到他们就为他们感谢神。所以他说，愿恩惠平安从我们的父并主耶稣基督归于你们。我每逢想念你们，就感谢我的神。而且呢，他在为他们祷告的时候，他说他是欢欢喜喜的祈求。所以有信心的祷告必然是欢欢喜喜的祈求，而不是忧忧愁愁的祈求。如果有时候你的祷告是忧忧愁愁的，没关系，你从忧忧愁愁祷告到欢欢喜喜。那保罗相信神已经在腓立比信徒心中动了善功，他相信神一定会成全这功，直到主再来。那虽然神会成全善功到底，但是我们还是需要祷告，对不对？需要跟神合作。所以呢，保罗为腓立比的信徒，他们的爱心还有知识见识能够增长，祷告。因为呢，神如果要成全那个爱的善功在腓立比信徒身上，那么他们就需要有知识和见识，因为那个爱心需要有知识和见识的配合，才有办法行得合适，做得合适。比方爱心是跟知识有关系的，如果你感冒咳嗽的时候，你不要很靠近别人讲话，而且最好戴着口罩。你感冒咳嗽的时候最好不要去探访病人，尤其不要去探访老人，把那个病毒感冒咳嗽传染给老人，那是很没有爱心的事情。你知道世界上有的人，他们不够有这方面的认识，没有知识跟见识，或者他们觉得呢戴口罩很不好看，很不舒服，他们就不肯戴口罩，结果他们就把病毒啊感冒咳嗽传染给别人。他们不晓得说，其实这样做是违背了爱。爱心不只跟知识有关系，也跟见识有关系。英文钦定本圣经把见识翻译为 all judgment， 一切的判断，一切的判断。你需要有从神来的判断，我这样做是不是合乎爱？这个见识 all judgment， 一切的判断。然后呢，英文扩大版圣经把这个见识翻译成 all keen insight， 就是你有一切敏锐的洞察力，你有敏锐的洞察力，你有敏锐的洞察力，你才知道说，哎，这个表达爱的表达合不合适。如果你有敏锐的洞察力，让你的爱才不会流于滥爱、盲目的爱、肤浅的爱、溺爱、不健康的爱，或者是天然肉体的爱，并不合神心意的。所以保罗接着祷告说，使你们能够分别是非。 所以你看，你有见识，有判断力，有洞察力，你才有办法分别是非，这个跟爱心有关系的。这样你所做出来的事情才是诚实无过，你可以过一个真诚无可指责的生活啊！靠着耶稣基督结满了仁义的果子，好叫这个荣耀称赞可以归给神。换句话说，必须是有知识跟见识的爱，有判断力跟敏锐的洞察力的爱，才会结出果子，荣耀神。1986年圣诞节前，有一个从台湾移民到美国的姊妹，她正在看电视的一个节目。然后呢，那个节目末了，主持人就发出一个挑战说，往年的圣诞节呢，你们都是请认识的人吃饭，今年特别一点，请一个你们不认识的人到家里过圣诞节如何？这个姊妹听了觉得，怎么有可能？不认识的人那么多，阿猫阿狗谁敢乱请啊？不过主持人讲的也有道理，爱心不能只给认识的几个人嘛，总要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才对。不过谁敢到马路上去拉客啊？这个姊妹也觉得无解，她就暂时把这件事搁下了。隔了几天，她先生办公室的社工员来问她先生说，你们教会有谁家里头有空的房间？因为刚好有一户人家是从台湾来，他们要在赌城拉斯维加斯那里结婚，结婚之后没想到路过此地就出了车祸，其中两个呢就是刚好新婚夫妇很严重，另外他们的家人比较轻微，这样那两个比较轻微的想要就近照顾这受伤较重的家人，可是问题是医院的招待所已经不能再住了，旅馆又太贵，不晓得你们教会有没有人可以帮忙。下班以后，这个先生就回家跟太太讲到这件事，他就想到他看电视节目那个主持人所下的战帖，听先生这么一说，他就很高兴的说，那就接他们来住好了。所以第二天就一对母女就住进他们家了。然后呢，那个受伤较重的那个新婚的那个太太呢，在医院一躺就是4个月。那这对母女呢，一个是她的小姑，一个就是她的婆婆，这样是这个新娘子的婆婆为了照顾方便，就在这个姊妹家进进出出4个月这样。那教会的人也知道他们是从台湾来的，就纷纷到医院探亲探访他们，探视他们，因为等于是相亲嘛，有送花送书，然后给他们唱诗歌，有的人煮好吃的东西给他们，就是在那里真实的爱人如己。4个月以后，这个新娘子出院的时候，就跟着她的小姑一起走进教会受洗成为基督徒了。以后呢，他们继续跟这户人家接待他们的家人保持联系，他们都成了好朋友。所以爱就是你有知识跟见识，你顺服圣灵的感动，可以靠着耶稣基督结满了仁义的果子。刚刚我提到爱心要能够分别是非，爱心要能够分别是非，要搞清楚事情真实的状况。有个先生呢心烦气躁，为什么？因为他认为他太太的耳朵重听，偏偏他太太就是不承认自己有重听，所以他就去找医生给他出意见，怎么做才能够使太太承认自己耳朵有问题。医生就给他建议说，你试试看，你今天回家的时候，你一进门就问他说，亲爱的，今天晚上吃什么？如果没有回应，你就进到客厅再问一遍，亲爱的，今天晚上吃什么？还是没有回应，那你就进到厨房问，亲爱的，今天晚上要吃什么？如果还是没有回应，你就来到他背后，就在他背后问。好，先生就依计行事，最后他就来到他太太背后，就问他说，亲爱的，今天晚上吃什么？太太回答说，今天晚上吃阳春面，这是跟你讲的第4遍。所以你爱心要在知识和见识上多而又多，要能够反省自己，要分辨是非，辨别是非， 不要总是觉得是别人的问题，严格是你自己有问题，对不对啊？只有能够分别是非，我们才能做诚实无过的人，不致误会别人。爱呢，要从家中开始。我觉得我们对家人的爱，就是你要有宽容跟赞赏的心，这样你的爱心才会多而又多。一个参加卡耐基训练班的学员，他就把这个爱还有宽容的原理用到自己的家庭，使他的家庭十分融洽。有一天呢，他太太就请这个先生呢讲出自己的六项缺点，他愿意改进成为更好的妻子。那这个先生呢，参加过卡耐基的训练班，他想了想说，好，我会想一想，我明天早上再告诉你。第二天早上呢，这个先生就来到花店，请这个花店送给他太太六朵玫瑰，而且附上一个纸条说，我实在想不出你需要改变的六个缺点，我就爱你现在这个样子。当这位先生晚上回到家里的时候，那个太太站在门口迎接他，感动得几乎要流泪。从此有他认识到爱跟赞赏的力量。我们来看腓立比书第四章六到七节。腓立比书第四章第六节到第七节，我们一起来读：应当一无挂虑，只要凡事借着祷告、祈求和感谢，将你们所要的告诉神，神所赐出人意外的平安，必在基督耶稣里保守你们的心怀意念。保罗不只教导我们应当一无挂虑，这是神的命令，应当一无挂虑。那如果你觉得这条命令很难遵守，保罗有告诉你一无挂虑的秘诀是什么？凡事借着祷告、祈求和感谢，将你们所要的告诉神。祷告就是跟主倾诉，跟主交谈。你有一些挂虑的事，要跟主谈一谈，然后你好好享受主的同在，去得着出人意外的平安。让主耶稣的同在还有主耶稣的平安取代你那个挂虑的情绪，这样你心中就全然光明，毫无黑暗，因为你已经把一切的挂虑卸给神了。你知道人生在世难免会遇见一些不知如何是好的情况，那基督徒在情急之下当有的第一个反应应该是祷告祈求。有一户人家，他们由台湾移民美国，然后刚好他先生需要去外地出差，那个太太跟小孩呢就需要留在家里。有一天呢，这个太太就带着女儿出门，回到家门口才发现她忘了带钥匙，她就向附近邻居打听哪里可以找到锁匠。没有想到一个日常疏忽的代价是美金200块，那个意思台币6400块。更糟糕的是，为了防止罪犯利用锁匠开锁，锁匠要求提供房屋居住的证明，问题是证件都在屋子里面，你如果不事先出示，请了锁匠来他也不愿意给你开门的。刚好这个时候他们所托运的行李东西都送到了，哇，司机就在屋前草坪把行李好几箱都卸下来之后，司机也不晓得怎么办，就轰隆把车子开走了。真是雪上加霜啊！所以呢，这个太太跟5岁的女儿，他们就伴着这些行李啊，都快要哭了，一面哭一面在那里求主帮助、祷告祈求。刚好11月是下雪的日子，他们待在了不晓得多久，一个从来没有见过面的邻居就出现了，看见他们母女都在哭，就问他说 ：“Are you okay？”你们还好吗？这个太太就哭着说 My key inside， 我的那个钥匙在那个屋子里面。这个平常没有出现的邻居就跟他们讲说，不久前我也忘了带钥匙，我找到一个锁匠帮我开，只要85美金。就这样解决了问题。所以凡事借着祷告祈求，即便有的时候 你开始祷告祈求的时候，主还没有立刻垂听祷告，那不要在那里抱怨或是哭泣，开始感谢吧。祷告祈求和感谢，我们来看诗篇五十篇二十三节好吗？我们看诗篇五十篇二十三节，我想这一节经文应该是许多人都熟悉的经文，五十篇二十三节，我们一起来读：凡以感谢献上为祭的，便是荣耀我；那按正路而行的，我必使他得着我的救恩。这里说感谢是什么？是一个祭物，那个祭牲要被杀，当然很不舒服，对不对？可是要献给神的。所以有一些事情你觉得很不容易，但是你还是愿意把感谢当作一种祭物来献给神。那如果你这样做，就是在荣耀神。马丁路德的德文圣经这样翻译这节圣经，他说：凡以感谢献上为祭的，便是荣耀我，这就给我开一条路，使我可以将救恩显明给他。那个意思是你献上感谢的祭，就是为着好像让神得荣耀的挖路机一样，会挖出一条路来，挖出一条路来，让神呢可以把他的救恩快快的降临在你的身上。南非第十一任总统曼德拉，他被誉为南非的国父。那他跟他的前任的总统，就是把政权跟和平交还给黑人的白人总统戴克拉克，共同获得1993年的诺贝尔和平奖。那这个曼德拉因为领导他的同胞反对这个白人政府的种族隔离政策，所以就触怒了当局被关在大西洋的这个罗本岛监狱长达27年之久。那白天呢，他需要去采石场、去石灰矿做苦工，或者到冷冰冰的海边去采海带。那晚上他就睡在一个很简陋的新皮做的屋子里头，因为他是政治犯，所以呢，特别派了三个人日夜看管他。而这三个看管他的人对他很不友善，常常假借一些莫须有的理由虐待他。1990年黑人争取这个民权的浪潮已经是汹涌澎湃，成为一个势不可挡的局面。所以这个白人政府呢，就无条件释放这个曼德拉。随后呢，这个曼德拉就在众望所归之下，1991年他当选为南非的第十一任总统。那在这个总统的就职典礼上，他做了一件让全世界很震惊又很敬佩的事。在那个就职典礼上，他先致辞介绍来自世界各国庆贺他就职的政要。然后他说，他虽然感到很荣幸能够接待这么多尊贵的客人，和他说最让他高兴的是，当年在罗本岛监狱看守他的三位先生也能够成为他的嘉宾。然后他就走上前向他们致敬。所以这个曼德拉那种广阔的胸怀，那种宽容的精神，让许多曾经迫害黑人的这些白人很不好意思，也让那些官里的所有的宾客跟民众都很敬佩他。后来他这样讲，他说他在年轻的时候性情很急躁，脾气很坏。他说他是在监狱里面学习到他一定要控制他的情绪才能够活下来。他说这个监牢的生活教会他怎么样去面对苦难。他这样讲，他说感恩跟宽容是源自痛苦跟磨难。他说这个感恩跟宽容是源自痛苦跟磨难，那是用极大的毅力来学习的。他说当我得着释放，我走过那个囚室，我走过通往自由的监狱大门的时候，我心里头非常清楚，如果我不把那些悲痛跟怨恨留在身后，那么其实我仍然被关在监狱里头。他说我心里很清楚，如果我没有把那个悲痛跟怨恨留在身后，我其实仍然在那个狱中。所以曼德拉他 他学习在苦难当中祷告祈求，还有他学习向神献上感谢的祭。这就给神开了一条路，让耶稣基督的拯救临到他，对不对？最后我们来看腓立比书第四章二十三节。腓立比书第四章二十三节，这是腓立比书的最后一个祷告。四章二十三节，我们一起来读：愿主耶稣基督的恩常在你们心里。我们要这样祷告：愿主耶稣基督的恩常在我心里。那既然主耶稣基督的恩藏在我心里，藏在我身上，那我就要做一个感恩的人，对不对？要常常的感谢耶稣的恩典，常常大大的感谢主，好不好？我们来大声呼喊三声，感谢耶稣，感谢耶稣，感谢耶稣，感谢耶稣，阿们。